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仍旧带领我们研读新约圣经以弗所书。最近我们集中思想有关救恩的教义，明白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完全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如果你有圣经，请您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我们来听查克老师继续的分享关于基督耶稣的救恩。但愿神的话语带给你属灵的亮光。好，现在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继续来查考新约的以弗所书。我们接续上一次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里面说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们得救所需要的信心不是出于你们自己的工作，免得有人会因此而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十节，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希腊文当中，工作这个字呢是 poiama， 在英文里面对应的英文字就是诗歌，而我们是神的工作，我们是他所做的诗。一首诗歌是一个恩典的事物，一件美丽的东西，神要使你的生命成为一个既有恩典又美丽的事物。因此神在你的生命里面工作，你的生命将会成为充满恩典而又美丽的事物。你是神所做的诗篇，诗人呢总是在那些美好的事物上要表达他自己的感受，但想要在那些吸引人的事物上表达出美好的意境，神是试着要表达他自己。而当神在你身上工作之后呢，你的生命就成了神的表达，你是他的工作。当神在你的生命里面工作了，塑造了你，使你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然后呢，你就成为神向你身边的那个世界启示的，你是神所要表达的事。主耶稣也是将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了。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8到11节里面，主耶稣有一天对他的门徒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因此呢，神要你成为他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表达，这是神在你生命里面工作的目的，将你塑造成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当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呢，保罗将会告诉我们，神已经指定了在教会里面有牧师和教师传福音的，有先知，有使徒，而他们的目的呢，是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想一想呢，这就是神要在你身上所做的工作，要使你有主基督的样式。在哥林多后书第3章的第18节， 保罗写给哥林多人说，你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神借着你来表达了他自己，他将你那粗糙的棱角都磨去了，使你变得光滑了。神在我的生命里面的工作，他全然的目的就是要塑造我，使我有主基督的样式，这样呢，他就能够借着我向这个世界启示他自己了，透过我来显明出他的爱、他的恩典以及他的恩慈怜悯。许多时候，当神在我身上工作，他会开始雕琢那些粗糙的部分，我呢就会开始尖叫，我不是总喜欢神的工作的，但是我要顺服神这样的工作啊，这是重要的。我不能总是明白这些事啊，哎呀，主啊，你为什么把那一块要敲掉啊？我认为那块是相当好的部分呢、我不能明白为什么有些相当艰难的部分要进入到我的生命中呢？但神是在工作，我知道这是重要的事，因为当我明白它的重要性之后呢，我就可以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了，我不再去抗拒他们了。我说，主啊，我的生命是你的。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的十九节里说，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神呐、我的生命在你的手中，你可以去做你认为是最好的事。主啊，我接受这些来到我生命中的事，这是你的工作。主啊，是你在我身上的工作，你可以借着我来彰显你自己。你们是神的诗歌。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十节，保罗说，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不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已经决定了，已经预定好了，你所要做的工作可以成就他的荣耀。神对你的生命有一个计划和目的。你还记得在以斯帖记第四章里面，当以斯帖说，我不能随时去见我的丈夫，在波斯这里有律法规定，除非王召见我，我不能直接去见他，而如果我擅自去找国王见他，如果他没有向我伸出金权杖，我就会被砍头了。之后呢，莫迪改送了一个讯息给以斯帖，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这整个事件的背景，以斯帖在新王后的选拔中得胜了，旧的王后瓦什提被废去的整个事件，你怎么知道神不是在工作呢？不是为了现在这个历史上特别的时刻来预备你呢？要解救神的百姓呢？现在不要以为你自己可以从这事件里面脱离，或者是以为这个告示就可以这样过去了，因为解救可以从别的地方而来，神会自己做好的工作。但是如果神拣选要使用你去做这件工作，而你呢不去做，那么你就失丧了。因此呢，神是已经将你预备好了的，你怎么知道这不是神已经为你预备好要由你去做的事呢？当神在我们生命里动工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神已经有了计划和目的，他不只是随意的在我们身上工作，这也不是神反复无常的行动，要测试我是否能够经历过这些试炼，这是神计划的一部分。他预备好我去做这个工作，这是神已经预定好了的，我可以这么做，使他的国度得到荣耀。因此呢，当我回顾自己的生命，我可以见到神已经将我预备好了，在我身上工作，使得我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来服侍。事实上，我可以完全的去回顾，一直到回溯到我的出生， 甚至是在我出生之前，见到神的手是如何的引领着我，甚至是当我还是个胎儿的时候，当神预备我来工作了，这是他要我在某一天可以完成他荣耀的旨意。我能够见到这些在我早期孩童的时期，神对我生命的预备，神赐给我一位如此敬虔的母亲。在我出生之前，当我的姐姐因为某些原因她死去了，我的母亲就与神约定了，说：神呐，如果你让我的女儿活着，将我的小女儿还给我，我会用我的余生来服侍你。而神是如何奇迹般的立刻医治了我的姐姐，她又活过来了，她再一次的开始呼吸了。而在两个月之后呢，我就出生了。我的母亲说：天父啊，我会透过我的儿子来向你遵守我的誓约，我将他奉献来侍奉你。因此呢，从我最早期的记忆开始，我的母亲就引导我要背诵经文。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跟在我的身边，要我引用经文。在我睡觉之前，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什么金锁啊，或者小红帽的什么睡前故事，直到我长大之后我才听说过的。但是我知道所有关于大卫、摩西、约书亚的故事，这些就是我的睡前故事，神是在预备着这些事。我们早年进行事工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很失落的时期，有失败的时候，有艰难的处境。在那些个时候，我们学习去信靠神会赐给我们晚餐。当时我们到了几乎要破产的时候，因为有一天的晚上我们几乎已经破产了，我们夫妻俩检查皮包，我的裤子口袋以及每一个抽屉，我们只能够找到37美分。我们到商店里面去要用这个37分钱去买我们的晚餐。我们的挑战就是如何去用37分钱去买有营养的晚餐。我们就买了一包胡萝卜和一个猪肉豆子的罐头。当我们把它放在柜台上的时候，那个店员说：37分。我就把所有的钱放到了柜台上。我们走出店门，而他把我叫回来说：哎，很抱歉啊，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有心要为你们这些年轻人呢做一点事，这里呢我要你呢拿着这个。然后他从柜台底下拿出东西来了，那是10块钱的优惠券。我对太太说：让我们到肉柜那里去吧。然后呢，我就对太太说去拿两条最好的丁骨牛排啊，神今天晚上请我们的客，我们呢要吃牛排了。神就在那里，神正在预备着我们，预备我们单单的去信靠他，并且知道他会供应我们的需要。神教导我们要谨慎节约的使用他的基金，教导我们如何去有智慧又谨慎的花用他的基金。所有经历的事都是重要的和必须要的预备功课，因为在神的心中，我们将要经历今天这个大事工。我对于神心中的计划一点也不知情。我虽然有雄心大志，我希望有一天我所侍奉的教会能够有250个人，这就是我生命中的大抱负了。我已经厌倦于一个100人以下的小教会里面去服侍，因为他们不能真正的供应我们家庭的需要。因此呢，我必须如同保罗一样，用自己的手我亲自做工，这样呢，我们就不需要向教会要求金钱了。用我们的手亲手做工，我预备好继续的工作， 但是神的心中有别的计划呀，这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事。神已经在他的心中对你有了计划，是你能为他所用。我确实相信，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离开的话，神在他的计划中会不使用我们了。我相信我们可以说，主啊，这就够了，我已经做够了，我不想再经历这些事了，我要去走别的道路。我想我们确实可以从神已经为我们将来所预备好的计划上离开了，但是那不表示我们会失去救恩呢、请不要对我的话有所误解，这一点呢也不是我要说的主题。我所要说的主题是神对你的生命所做的美好的计划。神在以前预备你要为他的荣耀所完成的工作上，我认为你可以去错过他。如果今天你反抗神，不去做神为你今天的生命中预备好了的要你去做的工作，那是可以的。我所要说的是，我确实相信神的确是在使用的工具之前先预备好了他的工具。我们呢，常常轻看预备的日子，虽然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轻看预备的日子。在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十节里说，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主啊，我要去做大事，我要为你成就大事功。不是的，当神在使用我来为他工作之前，他必须要在我的身上动工，这是必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的，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在患难中要喜乐，这也是使我每天感到兴奋的事。去查看神又将什么新的机会带进我们的侍奉路径当中，当我们要来为他工作的时候，他是如何扩张这个服侍的工作。当有一天我真的要到天上的时候，我就会环顾四周，我会见到保罗和约翰，我也会在荣耀中。当我完成了我当做的事情的时候，保罗对于神呼召他的事，他对这个事实是非常敏感的，神对他有一个计划。而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仍然在这条路上努力的前行，还有一些工作要做，神对我仍然有一个目的，而这个工作呢，还没有完成呢。当我完成的时候，当我做完我所要做的工作的时候，你认为神会将我留下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中吗？在这里多留片刻吗？不会这样的。神是如此的爱我，他会将我一起带进他那荣耀的永恒国度中。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因此要记得，你身为外邦人，是完全被排除在犹太人之外的，是被排除在救恩之外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十二节，保罗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现在保罗又回过来说了，你们当主耶稣基督进到你的生命之前呢，是与神有真正完全的隔绝，你与神以及你与属神的人之间有一道真正隔绝的墙，你是没有基督的，你是在神的约之外的外邦人。对这个应许之约来说，你是一个陌生人，你是没有盼望的，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神，这是人类 最悲哀、最悲惨的境况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盼望，没有神，没有主耶稣，没有盼望，没有神。试着在一个毫无盼望的状态下活着，这真是一件悲惨的事。圣经呢，为我们做的最伟大的事情之一呢，就是给了我们盼望。甚至是当我们身边这个世界还是堕落不堪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希望。事实上，这个世界越腐败，我们的盼望就越宏大。你知道，在这个世界里，最聪明的经济学家，他们最新的结论是什么吗？你知道，他们在这个时候宣称，这个世界里唯一的盼望是一个共同的经济体系。在他们最新出版的著作当中呢，他们开始鼓吹，这是对这个世界唯一的拯救。这个世界唯一的盼望呢，就是单一的经济体系，世界一体化。这是唯一能够使得人们放下武器和对立的方法，因为我们将会全部都了解到了我们面临的经济问题，是要去建立这种极端的武装，而我们都会进入到这种单一的经济体系当中，为的是要使得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因此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单一的货币，经济一体化的体系。很有意思的是，他们认为呢，这种方法呢是世界唯一的盼望。而对我们这些身为神的儿女的，有意思的是去明白圣经所说的，将来将会确实由敌基督来建立一个这样的体系。当他将这种全球合一联合的经济体系带进来的时候，这也会使得他被高举，成为这个世界的救主。整个世界都会谈论这件事，说，哎呀，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啦，我们已经无法继续活下去了，我们必须要这样做。他们是没有盼望的，真的，因为无论将这个全球的经济体系合并在一起了，当他们谈到这些围困的处境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好啦，这就是啦。当他们开始进行这件仪式的时候，我就可以离开了。因此呢，在主基督里面有着荣耀的盼望，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基督，它就是毫无盼望的。没有主基督的地方，那里就没有盼望。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研读呢就到这里，下一次请你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听众朋友，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美好，让我们这些原本与神隔绝的人可以来领受救恩。下次我们要跟随查克老师的教导，明白耶稣基督已经拆毁了在我们中间的那堵墙，使我们在主的里面呢是全然平等的。请记得留意收听呢，一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别错过。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对圣经的其他书卷有不理解的地方，或者是在信仰生活上遇到了什么难题，需要我们为你代祷，请随时来信，或者是发电邮、发短信给我们，查克老师很愿意帮助你。好，现在请查克老师祝福。
愿神祝福你，求神在这一周里面，在你的生命当中动工，使你成为可以荣耀他名字的工具。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